还是雅各。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刚才已经看过整个历史的背景，就是说雅各原来他是有背景的，不是没有，但是呢你需要把些事实把它找出来。所以每次读圣经呢，要紧就是我们先把它的事实，如果是历史把史实找出来，那如果是个经历，我们也把它整个经历的过程的事实把它找出来。我们看过这里面有一种进步的情形。那比方说我们也找到四座的花园，那严格说来呢，第一座种在花，第二座种在果，第三座又是花又是果。不过我想我们这方便的缘故，我们就不是那么细分了。所以如果大家看刚才我看这个，刚才已经给大家在那很快的雅各五分段，还有雅各四花园，如果大家愿意记录下来记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地理的背景。那么雅各书特别就在这里，有的时候你光是一些历史背景已经难能可贵，已经非常稀奇了。但这一本书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根本有地理的背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四座花园都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大概就等于整个的这个迦南地。那么我们特别呢是给，因为你根据这里面的记载，你大概知道那个景色应该在什么地方。比方说第一座花园应该在哪里，第二座应该在哪里，第三座大概在哪里。所以呢我想我们特别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有帮助了。那当然第一章呢，我们知道那个主要的景色，主要的背景，地理背景的话是耶路撒冷还有它的周围。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耶路撒冷附近呢，原来就是犹太的旷野。我们大家都晓得呢在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就是死海。那么死海可以说那一带呢是最低的，但如果你要找那一带最高的话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讲的耶路撒冷，我们还要讲到耶路撒冷的周围。那么那个周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背景呢？因为这里很重要的就是第十四节，他说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那么大家都知道隐基底呢根本就在犹太旷野，讲到犹太旷野最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死海。那么我们知道周围根本可以说不毛之地，你看上去的话根本就是就像沙漠一样。那么但是呢这里说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那这个描写非常生动的，因为讲到奉献花居然呢能在隐基底的葡萄园。隐基底的葡萄园呢，葡萄园平常是看不见花的，所以在没有花的时候你忽然看见奉献花就显得非常的美丽。但是隐基底呢根本是就在死海附近，就在犹大疲倦的旷野那个周围，结果找到个绿洲，那个绿洲叫做什么？叫做隐基底的葡萄园，叫隐基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你到了死海的附近，你一面觉得好像经过流泪谷一样，因为死海是在海平面底下430公尺嘛，所以如果你从那里往耶路撒冷去的话，一定沿这个山谷往上去。这个山谷叫做汉谷，那条路呢其实就是耶利哥到耶路撒冷那条路。所以主耶稣呢，你还记得吗？他十三岁的时候，就是他成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跟着家人就去了耶路撒冷。那多半他们呢是从加利利那边，他们绝对不走撒玛利亚路，然后他们跨过又发了跨过这个约旦河，然后往南走。那等到快到耶利哥的时候，他们就继续的就渡过来了，然后他们就要沿着那个山谷呢一直要爬上走上去。那么那一段最辛苦是哪一段？最辛苦就是从这个 水平面一直到死海那个地方，所以那个谷叫做活谷。意思就是说呢，你真的从那里往下走，那一段路几乎就像什么，就像地狱一样。所以这也是圣经里面说是流泪谷之一，圣经谷有好几个流泪谷，这也是其中流泪谷。因为如果你真的走那条路，到时候你真的会流泪，因为你真的觉得这个好像经过地狱一样。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在耶路撒冷可以下雨下雪，但下午到了中午以后呢，你到了死海开车不到二十分钟已经是夏天了。为什么呢？因为摩利亚山上的雪啊根本下不来，一到了火，一到了火谷，一到了流泪谷，全部就烧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呢，这个所谓的犹太旷野，除了耶路撒冷之外，那么可以说整个的一片一片那土地就是疲倦的旷野，那个叫做犹太旷野。不过在犹太旷野里面居然有个绿洲，绿洲里面有一个葡萄园，葡萄园什么花也没有，但是现在呢忽然来了个凤仙花。所以圣灵用这个来形容主，就好像凤仙花一样。所以这个世界实在说你一眼望过去就好像沙漠一样，但是沙漠里面有绿洲，这就是隐基底。然后隐基底里面呢，没有，意思就是说没有生命的地方先有了生命，那么到了隐基底呢，没有花的地方又有了花。所以这是双重的很细腻的描写，但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整个第一章的景色呢，就是耶路撒冷和它周围的景色。你知道因着周围都是旷野，你一眼望过去根本就是一片旷野。所以你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修道院呢，专门找在一个非常荒僻的地方，然后呢你看有一般人他们非常的敬虔，他们非常的爱主。那么在耶路撒冷你可以找到法利赛人，可以找到很这个遵守律法的人，那么他们呢很骄傲，他们觉得我们今天住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你周围看上去一点都是旷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是完全，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就在这种环境底下，但是呢我们非常的爱主，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把整个的这个犹太教带进来了。所以他们就瞧不起所有在加利利的人，因为那个地方风景太好了。等一等我们会告诉大家说，有一个地方啊，这个特别是雅各第六章那里一个园子，那里的园子啊，这个所有的果子都是最好的。那么而且拉比他们有一个禁令，就是每次到过年过节的绝对不许让那些的水果到了犹太，到了耶路撒冷，因为这样的话大家都要吃那些果子，就忘记了，就是忘记了属灵的。他们觉得今天你要属灵的话，那么这些就是世界，那么我们呢可以说与世隔绝，那么今天在耶路撒冷的人可以说最属灵的。所以这个大概给我们知道耶路撒冷附近的景象景色应该什么样的景色。那我们顺便给大家一点的概念，就是如果耶路撒冷啊到了南，不是以色列到了南边，因为圣经讲迦南地是从但到别示巴，但呢是靠近黑门山，别示巴呢就快靠近西南，南部就快点西南。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读到雅各第四章，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这个北风呢就是从黑门山上吹来的风，所以那个风是把生命带来的。但如果南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南地，南地其实为什么叫南地呢？南地是疲乏干旱之地。为什么叫人觉得疲倦呢？因为南地呢其实已经很靠近撒哈拉大沙漠了。你到了利比亚，你到了埃及，你就知道那个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撒哈拉大沙漠几乎是等于整个欧洲的大小。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在以色列南边，你到了南地，你几乎就到了撒哈拉的沙漠。所以很稀奇啊，那里有几个三个大的沙漠，一个是南地，就接壤和什么接壤，是你能感觉得到那个谁，就感觉到撒，你根本在撒哈拉边缘了。那么到了犹太地呢，你其实到了阿拉伯旷野，阿拉伯沙漠的 的边缘。因为实在说来啊，阿拉伯是阿拉伯，这个沙地阿拉伯根本就是一片沙漠嘛。所以如果今天你到了这个所谓的犹太的旷野，其实你已经到了阿拉伯旷野的边缘。所以你如果再往北边走一点的话，你慢慢又感受到的就是叙利亚沙漠的边缘。所以你看呢，当初最早的伊甸园就是在这一带的。结果人类被咒诅了以后，这个土地被咒诅了以后，长出荆棘蒺藜来，所以你看见这就变成全世界最荒凉的地方，沙漠最大最大的地方就在这一带。那么耶路撒冷呢，刚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所以从但到别是巴的意思就是说，从黑门山到撒哈拉大沙漠，等于这样说的。所以等到亚伯拉罕第一次到什么地方，第一次到示剑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这就是迦南地。为什么？因为刚好示剑呢就是但到别是巴最中央的地方。所以呢很稀奇，那里有两座山是东西向的。那么有一个这两个山呢，那么如果你站在当中的话，假定说你现在是站在东当中，你是往东向西看的话，如果你真的这样看的话，那你刚好看见你的两旁边有两座山。那这边叫做基利心山，那个叫做以巴路山。那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如果到了迦南美地以后，他一定要让六个支派呢站在这座山上，六个支派站在那座山上。站在这座山上呢要宣告祝福，在那座山上呢要宣告咒诅。这什么意思呢？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山，这两座山呢，你看我左边的这个亚巴路，这个基利心山，它面向黑门山，所以呢当黑门山的甘露吹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山坡上全部是青翠的。但是因为以巴路山这个山呢是面向整个撒哈拉大沙漠的，所以等到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那里是一片的枯黄。所以你看到生命，那么结果你用六个支派宣告祝福，如果你看见枯黄，那就咒诅嘛，就宣布咒诅。所以这就是迦南地。迦南地是从但到别是巴的。你讲了但，黑门山的风就吹到世界，结果带来一片的青翠，这是基利心山。但是呢因为当到了别是巴，别是巴就告诉我们说那个风是从撒哈拉大沙漠吹过来的，所以呢你所注意到的，那么在伊巴路山那个结果呢就是一片光秃秃的，然后长的都是荆棘蒺藜。所以稀奇吧，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你能一脚踩在绿洲，一脚踩在沙漠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其实说来就是整个迦南地的特点。所以我们普通以为是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不错，蜜是动物的蜜是植物的精华，奶呢是动物的精华，你把这两个的精华放在一起应该是生命的精华。所以我们以为说大概都是天色常蓝，大概都是花香常蓝，不是的。神如果给你玫瑰，一定给你在玫瑰上的刺；如果神给你蛋，一定也给你别是巴。所以只有从但到别是巴，你才真的经历知道什么叫做迦南美地。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整个的以色列就好像橱窗一样，所以等到你说北风啊兴起，那个风就是从黑门山吹过来，南风啊吹来，那就从撒哈拉的沙漠，就是从埃及从利比亚那边吹过来的。所以这就决定了整个以色列这块土地的它的那个背景，地理的背景。所以当我们读到耶路撒冷和它周围的环境，周围的旷野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就是应该雅各第一章的地理的背景。那么不要忘记，越是如此，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几乎给你感觉他们好像修道院，就好像修道院里的人一样，专门找荒山片野。那么结果呢，他们完全向世界死，在这里你看不到青翠，在这里你看不到水果，在这里你好像看不到那些种种，那么这样好像你这个人就属灵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看不起 加利利人。为什么和加利利是外邦的加利利？非常的简单，这跟他的地理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章的场景呢，就是耶路撒冷和他周围的旷野。那么尤其呢，是用隐基底的葡萄园可以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好，那么这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到了第二章呢，我们当然就来到第一座花园。那第一座花园要紧的是，第一，它是穿山越岭的；第二呢，你这果然你看见在整个那一带一定有山有谷。那而且最奇奇，你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你在陡岩的隐秘处。那非常有意思，我们要问说，到底如果这个所罗门，他当然懂得那个时候的地理，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不光是真的历史，也真的地理嘛。所以所罗门所熟悉的，他不只是耶路撒冷皇宫里面的一切，所罗门他知道每一个迦南美地的每一寸每一尺他都知道的。所以现在有一座花园，它是穿山越岭而来，然后呢，最后你可以看，你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那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在哪里呢？就如果大家真的从耶路撒冷往北走的话，假定说现在所罗门他穿山越岭，苏拉密跟着他穿山越岭，那很明显的，这个花园大概在哪里呢？这个花园大概就是当你耶路撒冷慢慢往北走的时候，你看见那一带真的果然是要穿山越岭的。那不止如此，我曾经去过那一带，那一带叫做撒玛利亚，那个山脉，那个山地叫做撒玛利亚山地。那么严格说来，从耶路撒冷，或者这样讲吧，以色列地啊，可以说用五个指头给大家，给我，或者这样，我用这样的一个比方就清楚了。等一下，我看哈，看应该怎么样形容比较好。我想这样好了，这样好，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形容。这个是地中海，然后呢，你看你整个以色列地呢，就像我的这个指头一样，是南北。所以最外面的这个沿海的这个叫做沿海平原，这个小拇指所代表。那么到了这个指头的时候呢，就变成山脉，叫中央山脉，这个很像台湾的中央山脉。所以在中央山脉里面的南地在哪里？然后呢，希伯伦也在，耶路撒冷也在，然后呢，有所谓的撒玛利亚山地，然后呢，再去有加利利山地。所以所有圣经里面重要发生的故事几乎都在这一块，从南到北的，这个叫中央山脉。然后再过来的呢，就是约旦河平原，那像个裂谷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最低最低洼的地方就是死海，所以这个叫做约旦河谷。再过来叫外约旦山脉，因为它在约旦外面嘛，叫外约旦山脉。然后这个呢，就是什么？就是沙漠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撒哈拉大，不，这个就是阿拉伯沙漠。尤其阿拉伯沙漠，如果你到约旦，你就看到这个什么？看到摩西那个时候第二个40年所在的旷野，很漂亮，很美的旷野。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大概是整个以色列的地。那么现在呢，如果这是耶路撒冷的话，你往北走，因为很明显所有的故事都在北方，在耶路撒冷的北方，所以你往北走的话，你一定经过什么？一定经过所谓列祖的道路。列祖的道路就是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呢，他们不是到了撒玛利亚吗？到了撒玛利亚以后，他就沿着那条路呢往耶路撒冷走，然后先到了伯特利，然后呢到了什么示罗，那么这种地方，那么然后到哪里？到这个也到了这个希伯伦。所以这个多半通通是在犹太山地，这就是所谓的中央山脉。那么在耶路撒冷到希伯伦这一带，这一部分叫做犹太山地。那么耶路撒冷往北走这一段就是撒玛利亚山地，明白吗？所以从犹太到撒玛利亚，然后呢到地基。所以圣经很清楚，圣经当时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讲的犹太跟撒玛利亚，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央山脉所经过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第一座的园子， 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她是穿山越岭的，所以她是穿山越岭而来。那现在她带着苏拉米女往北走的话，也是穿山越岭，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所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撒就是耶路就是撒玛利亚的山地呢就在脚底下。而撒玛利亚那个整个的情形，如果大家有机会坐直升飞机的话，你能感觉得到，就像这里所说的穿山越岭一样。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第一次我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么因为我时间很短，我结果就自己就雇了一个向导。这个向导第一要带我到希伯伦去，要来看那个牛奶与蜜之地，那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这个葡萄这个一挂葡萄两个人扛了，当然是不可能。那么然后呢，我是希望去看看什么，看看这个看看就是撒玛利亚的景色。那么很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我想看雅各的景，然后我想看示罗，我想看伯特利，所以向导就带我去了。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在你走在那个山谷里面的时候，那个满山遍野就开满了杏树。这个杏树呢，多半是冬天要过去以后第一个开花的树，非常非常的美丽。那我相信说，当主耶稣和门徒们走在那条路上，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加利利去，那条路是非常非常美的。所以呢，我们相信说，这里所讲的那个路应该就在那一段，所以是百花百鸟齐鸣，斑鸠的声音在我们近年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齐来与我同去。那然后呢，再往北走，也还是沿着这个山中央山脉再往北走，就到了加利利海附近。那么加利利海呢，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它大概是海平面底下200公尺。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呢，就是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岸，刚好呢，大概如果你把加利利海当作个时钟的话，大概在11点钟的地方就是加百农。加百农就是你记得有18个月，我们的主就以那里做根据地，然后在那里就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所以这个等于加百农等于他的工作中心。但是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呢是从拿撒勒来的，那从拿撒勒如果要到哪里，要到这个加百农的话，他一定要经过一个沿海大道，叫做 Via Maris 沿海大道。那条大道呢是连埃及跟大马士革的，所以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大道。那么马太的税官呢就在那个大道上，因为罗马很聪明啊，罗马人很聪明啊，你如果没有油水，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傻瓜，对不对？所以虽然罗马的税很透明，你个人的税盐税啊什么税多少大家都看得清楚，所以这样的话没有油水可以捞了。但是呢，罗马政府啊，他故意睁一眼闭一眼，所有在买路在这个道路上的关税，或者你到一个港口去，那个税政府不管的。所以只要坐在那个税关上的，那这些人就是犹太人最痛恨的，因为他们真的帮助罗马帝国吸自己同胞的血，因为就是在这些地方他们有水可以捞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从加百农然后到哪里呢，到这个拿撒勒，那么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所谓的沿海大道叫 Via Maris。 不过那一条大道要经过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呢叫做鸽子谷。那么这个山谷的两边呢都有悬崖，两边都有悬崖，所以肯定的主耶稣一定走过那个路。所以我们最近几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刻意的，因为你今天到耶路撒冷说是走十字架道路都是假的嘛，因为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出去，他其实所走的路根本是现在的路的两层以下才是真的，两层以上这个都不是真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走主耶稣脚真的走过的话，那么起码从拿撒勒到这个什么加百农那条路主一定走过的。所以不管多辛苦，我们愿意走那条路。那么你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那叫鸽子谷呢？因为 在那个悬崖的两旁有好多好多洞，就像这里所说的，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这里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为什么那个叫做鸽子谷呢？就是从拿撒勒到加百农一定要经过鸽子谷呢？原因就是因为在两个悬崖当中，旁边有很多的很多的陡，很多的洞。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鸽子谷就刚好可以叫刚才那个所谓沿海大道从里面经过的，所以如果你从那里面经过的话，你就可以看见左边右边通通很多很多这种鸽子洞，所以整个山谷叫做什么？叫做鸽子谷。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不是有奋锐党的西门吗？奋锐党就是恐怖分子，他们专门要暗杀罗马的政要，或者像暗杀像马太这样的罪人。所以你知道说，那他们在什么地方呢？不要忘记，那个鸽子谷啊，就靠近提比利亚。提比利亚是唯一的罗马城，所以如果你要反对罗马，要造反的话，你当然要靠近它越近越好。所以刚好有两个悬崖，这个悬崖呢，这个奋锐党的人呢，就躲在鸽子洞里。所以等到看见下面有军队啊经过，军队一定要经过 Via Mare， 一定要经过沿海大道的，或者商队经过，那平常嘛，要么是劫持那个商队的，他们就有了钱了，而且呢，趁这个机会，有时候就专门暗杀或者对付那些军队，只要军从下面看，因为他们是居高临下嘛，居高临下很清楚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叫罗马人非常非常头痛了。那么你说这些人在陡岩的隐秘处，他们怎么会住在里面呢？原来每个人都学泰山一样，他把这绳子啊就放在那个最上面，就是整个悬崖最上面，然后把这个绳子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他们晃来晃去，最后呢晃来晃去晃到那个里面去了，所以他们真的是住在里面。所以所谓的磐石的隐秘处，结果通通住了这一些奋锐党的人。那很有意思啊，等到风一吹的时候啊，主耶稣讲山上教训的山呢就在旁边，所以风一吹呢，你要爱你的仇敌，为恨你们祷告。那这些话不要忘记啊，山上的教训很容易的就送到了他们的耳朵里面。在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门徒就叫做奋锐党的西门。所以后来呢，罗马人为主要对付他们怎么办呢？一不做二不休，他们干脆就他们真的也像他们一样，这个其实不是，如果从上面下来应该是蜘蛛人嘛，还不光是 还真的像蜘蛛人一样，所以他们也像蜘蛛人一样，然后呢他们就在拿一把火就在那里就把他们活活烧死了。所以这个大概这一代就叫做什么？就叫做鸽子谷。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花园呢是一直从这个从哪里？从撒玛利亚山地，然后一直往北走，一直到了加利利。然后你看见有鸽子谷，果然呢，现在你看见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呢，这里很清楚的就给我们看见，大概因为一面是翻山越岭，穿山越岭。那一面呢，现在很明显他们是往北边去的，最后是往鸽子谷那里走，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说，那个整个的花园应该就指着是沿路上说的。那么结果你就听见说有葡萄开花放香，无花果树渐渐成熟，使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齐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所以你能想象得到，从耶路撒冷往北，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到加利利，特别你要到加百农以前，你一定会经过鸽子谷，然后你就能看见那个场景。那果然你看见吗？现在就用那个背景，现在所罗门对苏拉米女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那陡岩的隐秘处表示在高处，圣灵总是把我们带到高处，你在磐石穴中表示磐石为我们裂开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原来是隐藏在裂开的磐石，隐藏在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为我们裂开了。 所以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所罗门怎么说呢，求你容我得见你的容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什么时候我们藏在磐石穴中，那就是显出我们里面美丽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美丽是因着裂开的磐石。如果我们的主不是万古的磐石为我们裂开，如果我们不是躲藏在磐石里面，我们真的住在基督里，我们就谈不上我们的美丽。所以你看那件吗，就是用这样的背景让我们知道说第一座花园是怎样的花园。然后到了第二座，这个是肯定的，非常清楚的。这个第二座呢，你会注意到很有意思在哪里呢，这个 第七节啊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所以现在有一个景象，有个场景，就是有人从旷野上来了。但是等一等呢，你注意到是所罗门的轿。再等一等呢，你看见那天果然是所罗门娶亲的日子。那么有人呢从旷野上来，那么我们都知道说，特别从那里，如因为你这个旷野是三章第六节，对不对？从那里出来，然后他经过哪里呢？第四章，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新郎跟新妇那一次他们怎么坐着轿，怎么上来，他们两个怎么一同旅行，先是从旷野上来，然后呢他们经过基列山，然后最后呢到了哪里，到了黑门山。你看到吗，你如果仔细去读，到了第八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到了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香柏黎巴嫩，从亚麻达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所以可见呢，他们沿着约旦河外这条路，或者沿着河约旦河谷，你看见说一面经过了从那个旷野出来，然后呢到了哪里，然后就到了这个经过了基列山。那么基列山原来呢是什么，原来就是大概姑且这样说嘛，就是死海跟地中海中间的那座山，那个叫做基列山。所以如果你走这个河谷的话，刚好在你的右边，如果你走外约旦的大道的话，那么刚好在你的左边，所以那个叫做基列山。那么不要这个基列山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在圣经里面。然后你再往北走，就到了黎巴嫩的附近。那你就是沿着这个叙利亚再往北走，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这个就到了西门，是黑门。那黑门山呢，当然是那一带最高最高的山。然后从那里，如果你再往山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原则。但是呢，你讲到整个的背景的时候，这个地理背景非常有意思。如果这里有人从旷野上来，而且又是所罗门王娶亲的日子，那么他们所走的路一定是王的大道。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啊，原来有一条路叫做王的大道，是给王来走的。所以很明显，如果所罗门娶亲的话，你知道说在迦南地，尤其你要往黑门山去，在东边是王的大道，在西边就是沿海大道，很清楚，是两个大道，然后一直往北边去。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里不是个单独的世界，它是先讲的旷野上来，然后有所罗门的轿。那很明显的，如果所罗门要真的在这，他的这个婚姻的队伍如果要在游行的话，他一定是沿着王的大道的。那王的大道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去读创世纪第十四章就明白了。原来呢，你知道说在死海附近不是有五个王吗？那么五个王呢，本来是在四个王的管辖底下，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死海我们知道啊，那里常常出沥青的，尤其每次一地震完了以后，你看见在这个死海上面一定浮着一些沥青。那么这些沥青呢， 他们喜欢运到埃及去，因为埃及做木乃伊的时候啊，一定要有木沥青的，所以谁能够掌握沥青，谁就能掌握，谁就能就变得非常的富有。所以四个王啊，不要忘记他们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来的，所以有的是从巴比伦来的，有的是从波斯来的，他们是远征军。但是呢，他们为着要为着生意的缘故，他们为着希望能够跟能够和用沥青和埃及人做生意，所以他就一路打下来。打下来以后呢，结果就把什么，就把他们叫他们伏在底下。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十二年以后他们又背叛了，背叛了以后呢，那么这些远征军又跑来，因为你被造反了嘛，所以他们又从幼发拉底的那边就过来。那第一站当然先到大马色，到了大马色以后，他们一面走啊，一面就打出一条路来，一面是军事大道，一面也是贸易大道。所以因为是四个王打出来的道，所以这个叫做王的大道。那么这个大道完全是沿着外约旦山脉走的，所以呢，先是起头经过什么？先是起头经过这个基列山，然后再往南走就到了死海，死海再往南走，然后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红海。然后到了红海以后呢，你看见那个王的大道会转弯的，是往西走。那么原来呢，我们知道那个王的大道就通过了那个水，摩西那个时候的以东地，还有呢就是摩亚地。那么好了，这个以东呢，等到摩西向借路的时候，他们说你好不好让我们走王的大道，我们绝不在那里做什么，他们不肯。然后呢，那个也不肯，摩亚也不肯，所以他们只好绕着旷野大道走。所以超过了，他们越过了摩亚，因为神告诉他们摩亚你绝对，我绝不给你，然后呢以东绝不给你。那么等到过了摩亚以后，那么现在可以打出一条路来了，所以摩西那时候就打出一条路来。所以我们知道起头呢是借着王的大道，这个王的大道是谁打出来的？是最早四个王打出来的。所以那一条大道呢，一直到以东，然后呢到摩亚，然后再往北走，这个整个都是今天的约旦，一直从红海到死海，然后到加利利海，一直到大马色。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里有一条的大道叫做王的大道，是专门为王来预备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你这里说这里有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比上人各样的香粉，是谁呢？看啊，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配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然后下面等等等等，所以根本在他婚宴的日子嘛。所以你能想象得到，如果所罗门他娶亲，如果所罗门要让全世界看见他怎样就是他们婚宴的日子，那么很明显的，他们一定是走王的大道，然后呢一定经过什么，一定经过什么基列山的，因为基列山刚好在死海跟什么，跟死海跟加利利海中间嘛。所以然后呢再往北走就是所谓的巴山，巴山地区就是今天的这个叙利亚的南边。所以然后你再往北走，那么这个就是黑门山了。大家记得啊，当我们的主耶稣从黑门山，他本来可以升天的，结果在变化山上他就决定就往哥哥他去，他所走的路刚好是这条路反方向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他一定从黑门山下来，然后经过约旦河谷，经过了基列山，经过了这个基列山，然后到死海附近，那么就碰到那个就应该所碰到的旷野，就是所罗门的轿从那里上来的，因为那个地方是旷野，就上来的。那么然后从那里呢，他就经过了这个流泪谷，就是从海平面底下最低的400公尺，那么一直走到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主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我们头后用了半年的时间，是从黑门山这样一直走到哥哥他山的。 这是非常有意思啊。你如果把这个背景记住的话，等到你再读四福音的时候，你记得这条路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刚好和这个是相反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从旷野上来，然后呢经过了基列山，经过了巴山，然后最后呢到了黑门山，到了这个所谓黎巴嫩山山脉那个地方，那就是最高的地方了，然后最后呢你到了黑门山。所以这个呢就是那个景色。但是最稀奇的，因为黑门山很终年积雪，然后呢太阳一出来，那个水很自然的从黎巴嫩就流下来了。所以就在这个园子，就在山脚下有一个浇灌的园子。那么这个浇灌的园子呢就是第二个园子，它是个果园。这里的特点呢主要是园，主要是果子，还有主要的呢是香料。我们知道讲到园子，讲到基督，讲到基督的美丽的时候，是有三个重点。一个花代表基督的美丽，然后呢然后这个果子呢就代表那个生命的丰富，就指着那个基督的丰富来说的。然后呢这个香料乃是指着基督的香气来说的。所以在这里用一个园子，就是黑门山下的园子，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场景。那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我们曾经去过的，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你所看见的景象就像这里所写的景象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天有机会大家到黑门山下，到但那个附近，你不知不觉你就走到了什么，就走到了雅各书所描写的那个场景，是非常美丽的。所以第二座园子呢应该在这里。所以我们讲的第二个园子的时候，我们顺便也从这个也从旷野讲起，然后经过基列山，然后到了黑门山。所以圣灵在这里不是随便浪费他的笔墨的，不是。所以给我们看见这里面知道大概在什么地方，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在哪里呢？这就是第十一节。我下入核桃园啊，对不起啊，是第六章第十一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我向大家挑战，你去读所有的注解，不管谁，尼托生弟兄的也好，或者丁树心也好，或者是爱德生的都好，你就发现所有的解经家解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做。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背景，不知道那个背景，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就很清楚了。所以既然是在一片果园，而这个果园呢我们知道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还是最丰富的果园，很多到欧洲去的水果都是从这里出去，都是从那里去的。那么这个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应该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大概9点钟到10点钟的那个范围，总共是3英里长，就1英里宽。所以这整个的园子大概就那么大。那么在圣经里面称它做什么？称它葛尼撒勒。大家记得有葛尼撒勒湖吗？如果你看看这个路加福音啊，你看那里有一句话，他形容加利利海的时候啊，他怎么形容它呢？他不是讲到加利利海，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站在葛尼撒勒湖边。那为什么加利利海叫葛尼撒勒湖边呢？因为在加利利海的周围最富有的最美好的果子是从哪里来的？是葛尼撒勒来的，是3英里长1英里宽。那里的水果我讲过了，拉比已经警告大家，到了每年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那里的水果一定不可以运到耶路撒冷出去，因为这样的话你看拉比这个心就被就贪吃这些水果了，就忘记他们到底该做什么。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水果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是最富有最富有。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子应该在那里。那我们怎么知道大概在那里呢？很简单，就是那句话12节，不知不觉的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一面在园子里， 那另一面呢，车子可以经过的。那很明显的，这个园子实在说来是沿海大道经过的，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则。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加利利去的话，你有的时候大家只是到此一游，但如果你有机会，你多花一点时间，就在哥尼撒勒，你稍微能够进到农场里面去，你稍微你仔细看一看的话，那么就什么，就你就会想到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那都是那一代说的。然后我下到核桃园，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意思就是说，我不知不觉的，我就到了，有一条路，到现在还是如此。那条路穿过这个园子的，那条路，那个车子。那个车所经过的就是沿海大道，所以在北边实在说来只有两个大道，一个就是所罗门的教上来的地方，那个叫做王的大道，还有一个呢就是沿海大道，只有这两个大道。那么很明显的，在雅各第三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王的大道，到了第六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沿海大道。这个背景底下，你再来读这段圣经就清楚的很多。所以我觉得读圣经还是需要明白一些背景的，否则的话你怎么解都解不通的。你去看这些解经的人，他们花了好多功夫，你看见怎么样他就是不通的，弄来弄去就是不懂嘛。那不懂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你不懂的那个地理的背景。如果懂得地理的背景以后，这一幅图画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好，那第四个花园在什么地方呢？第四个花园应该就是在圣经里面，不是有耶斯列平原吗？那里有很多的村子，而且呢那里是非常非常富有的，根本就像耶和华的园子，因为那里的土壤很容易长东西的。那么不要忘记，那个也是哈梅基多的战场。如果大家到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米基多，你从米基多上面一看，整个的一片就是耶斯利平原，尤其你在拿撒勒附近，如果你在高处，你可以看到不止有一个面包山，就是塔伯山，还有呢就是许多的村庄点点，你可以看到拿因，你可以看到许多圣经里面所讲的小的村子，通通在那里。所以呢，这个园子是在田间没有问题，到处都是田间，到处都是村庄。那么在那里呢，我要把我的爱情献给你。所以大概。这个第四个场景就是说第四座花园，但如果没有我们没有读错的话，因为你根据上下文应该很清楚的，你根据字面来看的话，那么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实实在的迦南美地。所以从第一座花园到第二座到第三座到第四座。好，我想我现在讲太抽象了，是不是？我现在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看看投影片，就是 PowerPoint， 然后呢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灯是不是可以稍微暗一点，然后我可以解释一下。首先呢，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吧，不是，是看的。OK， 可以。好，我是因为不要太离开这个麦克风太远，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那我们都知道说，你看哈，这个有死海，有死海，有加利利海。那么就在这个死海的附近有王的大道。王的大道一直这样经过的，那耶路撒冷的。所以如果呢所罗门要到北方去的话，那多半如果他结婚那一天，尤其是他婚宴就是娶亲的那一天，那么大概他的轿呢就沿着王的大道一直往北边去的。 所以呢，第一个园子呢是这样，是从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大家可以知道，那个就是穿山越岭那一块，然后一直到鸽子谷，你看那么鸽子谷就是靠近这个拿，就是靠近那个加利利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是耶路撒冷一直到撒玛利亚，一直到鸽子谷，所以这个园子是第一座园子。那么这是根据里面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根据圣经的地理，我们应该知道这是第一个园子。那第二个园子呢，就是从王的大道开始，然后呢，然后从那里呢就沿着这个约旦河谷，你看见吗？那个从死海到加利利海那个那条河就是约旦河嘛。那么约旦河的两旁就是约旦河谷。然后呢，这个在哪里？在哪？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基列山。所以如果从这里，你一定会经过基列山，然后到了这里就已经到了什么？到了巴山了。所以普通呢，你大概这样再往上走就到了黑门山。那么黑门山下呢，就是有一个花园，有一个果园，一个果园或者香料的园子。但是呢，你根据第三章那个第三章所描写的场景呢，应该就是从所罗门的轿一直最后到了黑门山。到了黑门山的时候，你看新郎新妇都在，他们从来没有分离过，这是第二个花园，第二座园子。那第三个呢，就是在这边了，就这里，哥尼撒勒。哥尼撒勒其实不应该这么在这个地方，应该在这个地方才对。下了大概是9点钟到10点钟那一块，那么沿着海边，沿着加利利海边3英里，然后宽呢只有1英里。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坐船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片翠绿的，从一头到那一头，这都叫做哥尼撒勒。所以这个加利利海呢，也叫做哥尼撒勒海。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个第三个花园，第三座园子在这里。那第四座呢，就是在这个中间，这个就是耶斯列平原，那最左边叫做米基多，所以哈米基多战争就在这一带，它是个三角形的。拿破仑说这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战场，一点都不错的啊！而且历史上好多的战争是在这里打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圣经里面最古老的战场。你看四世纪，那么讲到那个什么米甸了，什么基甸了，这个战都是在这里打的。但是呢，它也是耶和华的谷仓，就是你会发现非常非常肥沃，所以这根本田嘛，整个的田，你看大田间在这里，而且呢也有许多的村庄，到现在还是如此，一个村庄加上一个村庄。那么这个就应该是第四个了。好，我们看下面这个，下面一个。那这个呢，就是从耶路撒冷，如果大家往这个，刚才我们说过，如果你是往这个鸽子谷那个方向的话，那么你看那个整个的场景，整个的地理的景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的的确确看呢，它穿山越岭而来，所有的艰难，所有的困苦都在脚底下，所以证明那个时候，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复活的主。他要呼召我们从我们内室里面出来，然后能够享受与他的同在。那个同在是在艰难里面，所有的困苦，所有的艰难都在我们的脚底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个花园是可以穿山越岭的。再下面一个，那么大家看看，这个也是那一带的景色，这有的路啊什么的，大概那个。再下面一个，这是一个景色。再下面一个，你看这个都是可以说是在那一带啊，雅各的井也在这一带。那么如果大家从那里经过的话，你会发现说它实在是一片很美，尤其到了春天的时候，你看见满山都通通是什么，通通是杏树。等你杏树开花，你知道冬天已经过去了。还在下面，所以你看这个大概也是，如果很可惜我们这个光太亮了，否则的话可以看很清楚。在下面，OK， 看，这也是那一带的景色。在下面，好，这也是再下去。那这个就是基利心山了，这是基利心山，然后那边呢就是以巴路山。那么如果你站在中间的话，你会发现六个支派在这边宣告什么咒诅，宣告祝福，那边就宣告咒诅。因为这一座山呢，这一坡这一个方向呢是向着黑门山的，那边呢刚好是向着什么，向着撒哈拉大沙漠的。好，在下面这个就是鸽子谷了，你看见吗？你看这里，这个是很，这个是等于悬崖，这里也是个悬崖。那么所有的这个恐怖分子，就是我刚才我讲过的那些奋锐党的人，就躲在这些洞里面，就躲在洞就在这个两旁。那么现在你所在的位置，拍照的位置呢，大概就是主耶稣山上教训的时候那个山，从那里拍过去的。所以按理来讲，前面应该远一点的应该就是加利利海。那么主耶稣呢，就是从这边大概经过这个地方，然后大概从拿撒勒从这里就走，经过这个谷，然后就往哪里去呢？就往加百农去。所以这个叫做鸽子谷。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看你很多很多洞就在这里。你如果真的自己去的话，你觉得非常的险要，他们能够住在里面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好，在下面你看也是这样子的，你若到那一带去看都是这样子的洞。所以这个背景呢其实就是那个地理的背景。好，在下面，好，那么这个呢就来到了第二座花园。第二座花园从旷野上来的，那从旷野上来，所以这个就是王的大道，这就是王的大道。所以这个是实地拍摄的。在下面，那你看这就是王的大道。那么这个就是四个王啊，他是常胜军也是远征军呢，然后一路上他一面往去到死海，一面就打出这条路来，那到现在还是这条路，罗马帝国是也是这条路啊。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他们从旷野上来。还有在下面也是，你看了吗？旷野的路在下面。那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就看很清楚，很有意思的，这个其实就是王的大道啊，因为有的现在瀑布，有的这个是原始的，所以如果大家走在那，我们都曾经走过在这些大道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说那从旷野来，形状如烟柱，以母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旷野出来的景象。好，在下面，好，这就到了黑门山下了。那你会发现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美，这是黎巴嫩流下来的水，这是很有名的瀑布的。在下面，看到吗？这个也是流下来的水。在下面，你看呢？这里可以有狐狸，有很多的花，那么很多的这种水流下来，所以非常美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应该一天在那个地方才对。那这个真的就是雅各的情景。那我一直有一个梦，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有一天也许我们可以在那一带讲歌中之歌，那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带大家去看这些景色。那么这个只是个梦而已，这个不一定会实现啊。但是呢，我想不是很太困难，因为这些地方我们都知道在哪里嘛，刚才讲的那个地方都可以去的，我们就可以知道整个的场景啊。好，在下面这也是那一带啊，那么就是黑门山呐、什么那个区域，在下面也是，你看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你讲到雅各的那个背景呢，尤其到了黑门山下，非常非常美。那尤其你到了那个黑门山下有个地方啊，叫做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那一带你就发现说原来呢是约旦河的上游，非常的清澈。那么很有意思，那么这个水呢原来是从黑门山，那么有一天地震的时候，这个黑门山下的磐石就裂开了，然后水就从那里流出来。所以这个整个的该撒利亚腓利比这个城呢就是沿着这个磐石盖的，所以所有在旁边呢都是罗马的城，那么有一块呢就是磐石， 所以在那里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只要它磐石裂开了，结果呢就从里面流出来。那么这一带地方不要忘记，也是诗篇四十二篇的地方，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因为写诗的人呢，他看见那黑门山的水啊流下来，那么尤其是浩浩白雪慢慢变成水，那么他说巴不得，鹿说巴不得我能够让那个水不光在山上也能进到我里面，我的渴就解决了。所以现在怎么能够把水从山上到我里面呢？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水流流流流到该撒利亚腓力境内，在那里刚好一块石头把它挡住了，挡住了。那么现在你只能望水兴叹了，你只能说我虽然看见了，但是怎么你越看你越觉得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所以那里不是讲到我的磐石吗？不是讲到我的磐石，所以那个整个的场景就是那样的一个场景。感谢有一天呢，刚好天崩地裂，刚好有一天呢来个大火山，结果那个磐石就果然裂开了。那个磐石那个火山口啊，我们还在那里吃过饭的，因为你的确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因为那一次的火山呢，就震出什么，就震出今天的加利利海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那个山上的水怎么跑到我里面来，如果磐石不裂开的话，永远在山上，生命在他里头，他是独生子，再荣耀不过了，但那个生命不会跑到我里面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主为我们磐石裂开了，结果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要相信他，你看见我们就不再渴了，反喝这水的我们从来没有再渴过。但是不要忘记啊，圣灵在人里埋了个伏笔，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为什么渴了？因为撒玛利亚妇人渴，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所以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审判，我们该死的该灭亡的我们当然渴，但是呢要我们这些不渴，主就说我渴了。所以那个背景不要忘记，就是诗篇四十二篇的。还有主耶稣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该撒利亚腓力比的境内，那都是在这一带发生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这里的风景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因为你在别的地方啊，你到你会很失望的，尤其你到了你好不容易你听约旦河听了好久了，你现在总想我看的约旦河应该像长江大河一样，结果你到了那里你就发现说约旦河根本就像水沟一样。而且不要忘记啊，你大概明年再去已经都没有了，你今年去可能你还看了一点点点的水，但你觉得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约旦河吗？因为现在整个的生态是受主咒诅的结果，因为人弃绝我们的主嘛。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的话还是很准确的，所以我们知道真正你要到以色列去，真正比较风景美的是这一带风景比较美。那么问题就是这个，那么其他地方你就看见多半都是，尤其在耶路撒冷你看到的是阿拉伯旷野，你到南地希伯伦你看到的是撒哈拉沙漠的旷野，撒哈拉的旷野。所以真正的这个雅歌所描写那么美丽的地方多半都怎么都在耶路撒冷以北。所以严格说来，这是我们主在地上走过的地方。因为虽然我们的主是逃到埃及没有错，但是那个是他小的时候，他真正走在地上，在33年走的那一地，大概他经过这些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刚才雅歌所记载的地方。你如果对照一下的话很有意思的，既然讲到牧羊人一定讲的田园，既然讲的田园，所以那个场景应该什么，就是四福音所给我们看的这个场景。所以当你再读四福音再和雅歌比较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慢慢的雅歌书你也懂了，四福音你也开始懂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是第四个原子了，你看到吗？那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那个悬崖鸽子谷，这个整个就是鸽子谷，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谷，鸽子谷鸽子洞在这儿，对不对？那么现在呢，蜘蛛人就从那一掉就掉到这来，或者用那个什么，或者用的绳子一甩一甩甩进来了。 那么很可惜啊，我们知道这些鸽子洞啊，就常常都是他们用火烧的，那个时候真的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但是呢，当所罗门写这个诗歌的时候，那的确他这些人都去过了嘛，他的确也看见那个鸽子谷嘛，然后呢他能够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你看这不陡岩隐秘处吗？你从那里看真是陡岩呢、啊、又高。那你看见这条路吗？就是沿海大道，你看到吗？这就是沿海大道。那么你现在所经过的这整片的地方是什么呢？整片的地方就是格尼撒勒，就是第三座园子，一共是三英里长，然后一英里宽。那么那个地方不要忘记，今天你们很多的果子，欧洲很好的果子都从这一带出去的。我刚才讲过，所有这里好的果子，他们过年过节的时候，拉比说千万不要运来，你运来的话就把那些人惯坏了，他们就爱起世界来，他们就馋起嘴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这里到底有多那个水果有多好啊。所以这个呢，应该就是所发生的第四个原则。你看这个是加利利海，在下面。那这边也是，你看到吗？在加利利。那么加利利旁边呢，这个整个的那一带的地形很有意思。在这一带啊，因为它的地形啊，很像什么呢？很像这个戏院。那罗马戏院的好处，古罗马戏院的好处就是你不要麦克风，你只要站对的地方，那音响就很好。所以呢，纽约的这个 opera， 纽约的这个那些歌剧院的那些人，他们特地派人呢，就到这一带来做勘察，就到底呢这一带它的这个地形啊，像不像罗马的这个剧场，一点都没有错。那主耶稣不是有一次在船边吗？对不对？然后离开再暗一点，然后就对众人讲话。那么主耶稣有没有用麦克风呢？没有。但是呢，那些人站在那里，就像在什么，就像在花，就在什么，就像剧院一样。那么而且最稀奇的，今天最考究的这个如果你要好的音响设备的话，一个交响乐如果在那演奏的话，最好他演奏的地方和听众最好有一道水，然后呢就运用那个物理学那个声波反射的那个作用，可以叫那个效果更好的。所以稀奇不稀，那一次主耶稣就告诉那个船大概是彼得了，他叫他打开一点，那么然后呢他就对听众讲话，所以那个场景呢是这样的场景。所以这个呢通通在格尼撒勒附近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一带的情形。下面一个，好，现在更清楚了，这个整个都是格尼撒勒，你看了吗？然后你远远看呢，这个是鸽子谷，这是鸽子谷。所以这个附近呢，就是刚才我们看了一个洞，那么这个就是那里所讲的。那么这里有个平头山，这个山呢很有意思，这个山叫做什么呢？这个山叫做 Horns of Hadin， 叫哈定角，它有两个角，现在慢慢角不大看得见了，原来就是火山。所以呢那个时候啊，自然就造成火山口，火山口的上面呢刚好有两座山上去，所以主耶稣呢很可能在这里呢讲山上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满足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你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是主耶稣讲的山上的教训，加福音呢告诉我们是平地的，那怎么可能又是山地又是平地呢？在这里就对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火山口的话，那么是在山中的平地。所以一面来讲山上的教训，一面来讲是平地的教训，这是一件事。还有那两个角啊，就代表两个座山，不知道哪一座山主耶稣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就拣选了12个门徒，第二天早晨呢就和12个门徒一起下来，然后门徒就到他那里，他就开始教训了。所以很明显的应该是这座山，就是说这个叫哈定角。那么主耶稣呢在那里讲山上的教训，那如果大家有机会上去的话，那个也像露天的剧院一样，你可以好多，可以对好多的人讲到的。所以主耶稣呢多半就是从这里啊，大概从这里经过了这个地方，然后经过了，一定经过那个叫做什么尊者，就是尊者的车辆中，就是经过那个沿海大道，然后主耶稣从这里呢就经过了这个谷，然后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拿撒勒去。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你去加利利的话，那千万很值得的。虽然因为你不要从下面走上去就太辛苦了， 一个办法就是从上面走下来，所以那个还好啊，那个还好，大概一个半钟头的样子就可以走下来。那么辛苦是很辛苦，但你可以看到两边的景色，你可以看到那些洞，而且呢，根据犹太人的他们的遗传，就是犹太拉比的遗传，他们认为米赛亚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经过这里。那如果他们的遗传是对的话，那么主耶稣果然呢，你记得他跟门徒们讲好，我复活以后要怎么样，要到加利利去和你们相会。所以非常可能在山上，和主耶稣约定的山上应该就是这一座山，所以我们的主一定是经过了这个，回到这一带地方。那么果然是米赛亚经过这个鸽子谷的。所以你看见了吗，这些这个 setting 就是这些地理上的这些背景是非常清，你看从这个地方看过去很美很美的，又有水，又有这些非常非常美丽的啊。那么这个河水呢，不要忘记是200公尺以下，在海平面以下，这个都能是。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那么这个整个的淡水湖这个这么漂亮，原因就是因为火山爆发。那一次火山一爆发，然后呢我们知道约旦河水就从那个该萨利亚腓立比进那个磐石底就流出来了，然后呢路就能够得到满足。本来水在山上，现在水在他们里面，本来生命在他里头，结果今天生命就进到我们里头。所以你看这些的背景都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属灵的故事。在下面那这个也是，你看吗，这个通通是那这个，而且有的地方应该就是古道啊，像这种地方应该就是古道，又有田。那么大家看呢，这个就是那个平头山，就是哈丁角，或者说就是山上教训的地方。然后呢就这两个山谷中间有这什么，有鸽子谷。那么然后两旁呢就有那些在陡岩的隐秘处，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中。好，在下面，那这是另外一个景色，我想你这是也是很美的，也是另外一个景色。再另外一个，好，那么这个呢也是，你看了吗，这个也是，你看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这个都是果实，它所有的果子都是沿着这个来长的。所以这一带呢就通通算是格尼撒勒。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雅各那个第三个原则设计。好，在下面，那这个就很清楚了哈。这个你看嘛，这个根本就看到鸽子谷嘛。而且呢，的的确确这一张的图是不光讲的哥尼撒勒，也讲到那个，也讲的海边大道、沿海大道啊，不知道在哪里经过的。那如果大家到那里去的话，那么应该考古学家会告诉我们大概是哪一条路是古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幅图画呢可以给你做背景，就是当你读到雅各第六章的时候，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尊长的车中。那意思就是说你就碰到那条王的，你就碰到沿海大道，但是呢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翠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所以那个就是那个非常美丽的景色。好，在下面，那这个就是第四个了。你我可以往田间去，那么大家远远看过这些，这个就是耶斯列平原了。主耶稣小的时候在拿撒勒，他从拿撒勒往这边平原望去，他天天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看的景色应该就是雅各第七章的那个景色。所以你看这里有些羊啊，这样的情形。还在下面，那么这个呢刚好你看这个是田间嘛，这都是田呢 啊里面有的地方也有水也有田，有各种各样的情形。那么还有彩虹啊，在下面你看这个就是田间，还有村庄嘛，到现在还是如此啊。那你可以想象现在呢可能比较现代化一点，那么在所罗门那个时候呢，当然就是零零星星点人烟呢，那么那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场景。虽然经过这么多年这个景色不会改变，这个就是哈米吉顿战场嘛。 两万万的马兵最后全部可以集中在，所以圣经说像蝗虫一样，蝗虫一样。那么你说两万万马兵在这里可以站，有没有站？有，你算一算，可以不可以站的？可以不可以通通挤在那里？可以挤在那里的啊，不过很挤就是了。那但是呢，事实上他开辟了好几个战场啊，你慢慢你会发现，耶路撒冷附近还有个战场。那不过这个景色呢是什么景色呢？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说的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么这个也就是应该第四个园子，那么那个园子在田间的，非常有意思。在下面，好，这个是面包山，就是塔波山。那全本圣经里面讲两座山最高的，一个是塔波山，一个就是变化山上。那塔波山呢，其实看按理来讲不是很高的，不过呢后来底波拉你记得吗，有一万这个冲上去啊，冲下来啊什么等等，那么我们这是居高临下嘛，那么结果后来他们打了胜仗。那么这个塔波山呢，有的传说说主耶稣可能在这里变了形象，其实不可能。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上面有人烟的，到处都是人，所以不可能在那里山上。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衣服洁白像雪一样，所以为什么不讲？为什么那衣服附近有雪才讲洁白像雪啊？所以那个应该是指着变化山，应该指着什么？应该指着黑门山来说。所以这是圣经里面两座最高的山，但如果你在耶斯列平原的话，那这个山还是蛮高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你就发现到上面去看看，往下面看也是非常，你看这不是村庄吗？这不是也花了什么的，你看见吗？所以如果你现在姑且想一想，模糊把这个话把它打淡一点的话，就像古时候也这个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情景，那花还是正照样的花呀。那么还有呢，这个塔波山还是在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就是耶斯列平原，这就是第四座的花园。好，在下面，好，这是又是一个角度。那么这个角度你看还是塔波山嘛，你看到吧。然后现在当然人很多了，但是当初早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人。那你也看见到处都是村庄，也有田，那么这就是整片的这个景色景象。那么往远处看的话，你可能就会找到基甸的他们打仗的地方了，然后什么什么那个哈利泉了，在那里你记得吗？有的人要像狗一样的喝水，那都在那个这个附近。那么现在你可以再看一眼，就是这一带，你看有田有什么，就各种各样的都在这里。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就是应该是第四座花园，在下面。好了，已经没有了。所以从这里呢，我想我们现在把它综合一下，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地理背景。那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稍微报告一下，因为我觉得常常有人问我说是什么时候或者有像这种学习之旅。那我顺便给大家，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如果主带领我们就做，主带领不带领我们就不做。所以呢不过今年是二月，大概是二号到十几号，就是两个周末加上五天。那么因为这个哪里啊？因为这个纽西兰的弟兄姊妹，这一次因为地震把他们震醒了，所以他们觉得呢，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要读多少遍的就马可福音，然后他们一定要储蓄钱，虽然他们是在遥远的纽西兰，他们愿意。到以色列去。那不过因为是冬天呢，所以冬天看的东西并不多，但是我们趁这个机会晚上可以上课。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讲好了，就是晚上我们要上两个钟头的课，那白天呢就等于去实习，就把晚上所讲的第二天呢就可以指给大家看，那么这样大家就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弟兄们他们既然从遥远地方来，所以我愿意陪他们，我愿意帮他们讲解。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别的地方也许可以搭便车，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觉得那段时间对你们有合适的，那么好了，你们就可以把你们可以留一个你们的网址，就是不是你们的 email， 就放在这个活道的书摊上，你就麻烦他们，然后我们把你们的网址收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因为 他们是美国弟兄姊妹在美国总体做的，然后就交给他们，然后他们就会把所有的资料寄给你们，各方面详细资料寄给你们。如果你们觉得时间各方面都合适，你们愿意去，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当然我们的的确确我们把将来如果有可能，我们是不是在加利利不管哪个园子那里，我们如果真的再一次把雅各再读一遍，那么然后呢我们有机会再去看这些实景，那么也许对我们的帮助是更大的。不过这些我们都在主的手里，我们不知道到底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再提醒大家，我们讲了这些以后，那么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也许你想知道一下到底什么样是个什么样的机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你只要留下一个 email， 我们就可以让纽约的弟兄姊妹就寄给你们，然后你们就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做，好不好？那么这个是因为我们看完了这个地理背景以后，我想请记得这雅各的背景呢大概就是什么，就是四福音的背景。所以每次我们走这个从但到别十八，如果像这样的两个周末再加上五天的话，那我们原则上呢就是从但一直走到别十八。比方说我们也带弟兄姊妹去看大卫大概在什么地方打死哥利亚，那么还有呢参孙不是在索列谷吗，后来怎么样就在后来怎么样失去他的能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不是亚伯拉罕不是在别十八不是栽了一个垂丝柳树，那么垂丝柳树到底什么样子呢？所以呢大概这一次去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大概，就是从但到别十八，那么让大家呢有个概念。所以既然这班弟兄们他们很付代价，所以晚上愿意好好的学也很好，那白天虽然短，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很早就出去，然后呢白天去的就是我们晚上所讲的，所以这样呢可能真的是学到一些的东西。那其实严格说来都跟都几乎跟雅各书是可以说重叠的。那当然为了雅各书的场景呢，当然我们可以再设计一下可能更靠近这个四个原则，那当然也包括什么，也包括这个耶路撒冷和它的周围。那么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阿拉伯旷野的延伸边缘呢就是犹太旷野，然后你再往南去到了希伯伦，然后呢你在希伯伦附近其实就是以士歌谷，以士歌谷就是一个人葡萄一挂葡萄两个人砍，现在已经不行了，因为地受了咒诅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走那个希伯伦山地的话，你知道说圣经里面所讲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指那一带说的，所以希伯伦呢乃是迦南地中的迦南啊。如果有机会去了以后，那自然就会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些地方呢是看我们的重点。那么这一次比方说他们弟兄们纽西兰弟兄怎么去，他们是希望能够对于圣经的地方能够稍微有个印象。那么也许有的人说我已经去过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我就我所知道我也常去的，但是呢从2000年开始以后他们乱了以后，我再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以色列有 80% 的我是不认得的。那么尤其在耶路撒冷的发现，比方说这个大卫的王宫已经发现了，不过他是很低调的。还有呢这个第一次就是所罗门盖圣殿那个时候的城墙现在也发现了，你从前没有找到。还有从前我们去看过的那些什么希洛亚池都是假的，现在还是真的。那个时候看了半天也许白看，那个根本什么，那个、根本是什么时候的呢，是这个 crusader 就是说这个十字军那个时候的什么，那个时候的希洛亚池子。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希洛亚池现在真的找到了，而且呢可以3000人在那里受浸的，没有问题，很大很大的池子。那同时呢有一个通道可以一直从希洛亚的池子一直到圣殿的，那条路现在发现了，那条路很有意思啊。那条路呢就是那个瞎子不是主耶稣告诉他吗，你到希洛亚去吃西西，他走的那一条路就是那条路。那条路现在你如果去看那个考古学家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景象很有意思，他是因为是什么呢，是要往圣殿去，所以往圣殿去是朝圣的路，所以他走起来的时候一段是长的一段是短的，所以你不可能在上面跑的。 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呢、啊，你的一举一动是会叫什么？会叫这个示巴的女王诧异的神不守舍，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这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他们真的到圣殿去，如果从他们一定是从什么？一定从水门进来的嘛。然后，比方说从橄榄山、伯大尼，然后翻了个山就走这个走什么？就走基伦溪谷。走西伦溪谷的时候，那里从哪一道门进来呢？他们多半从水门进来。为什么从水门进来呢？因为水门没有多久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希罗亚池子啊。那希罗亚池子做什么呢？他们先洁净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就洁净了。然后从那里呢，就沿着那个大道，像他们现在发现的，就到那个圣殿的南边。所以那个大道呢，是一段大一点的，一段短一点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唱那个歌。唱什么呢？上行歌的时候就这么唱，他们一面走可以一面唱，因为越高了嘛，所以是上行诗带着他们从慢慢慢慢的就到了圣殿山。所以这些呢，我们都知道，这些呢现在实在说来都可以看得到的。那尤其呢，我再说，比方说你前几年去的话，你到了加利利海，你只知道个加百农，你只知道大概彼得住在哪里，你很高兴，但是百夫长大概住在哪里你就不知道了。现在我们知道百夫长住在哪里，大概哪里。那不光百夫长住在哪里，而且呢，主耶稣呢，他如果到这个到伯赛大去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加百农有一个南港，有一个北港。所以呢，南港你也知道，大概主耶稣从南边来的话怎么上来的，那因为没有几块石头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他往伯赛大去的话，伯赛大就是从那个加利利的湖，从十点钟到一点钟的位置嘛。好了，那么这样过去的话，他一定是走北港。那北港现在也发现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度啊，那忽然间这个水低的很多，然后呢就找着你石头，找着石头就找着防坡堤嘛。所以那个连主耶稣那个时候防坡堤什么样子，现在考古学家都可以告诉你。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你只要在那一带走一圈，你就知道说主耶稣大概在哪里上来，然后主耶稣大概在哪里守城根的。你知道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不是主耶稣天没有亮就到旷野去吗？那个地方呢，门徒们都知道，一定很熟悉的，所以大概他在哪里应该可以找得到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现在你如果光是去朝圣，你看一看就完了，很高兴，但如果你真正学的话，应该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呢，我相信说，刚才因为我们提的这些，假定说我们没有真的为着雅各有一次聚会的话，那么光是像这个冬天如果有机会去，那么冬天有个好处，对姊妹们来说好消息，因为夏天的实在太热了，那么然后呢又把一个人晒得黑黑的，这很多人不愿意的，所以呢很多人就借口说啊，这个冬夏天不去了，而且实在太热太热，尤其你到了什么，到了死海的附近呢，真是太热。有的人告诉我们呢，那个火鸡生的蛋都是热的，都是熟的，所以你就这个实在受不了。你没有去过你是不知道的，但是那个是夏天，冬天就好的太多太多了，对吧？冬天尤其十二月好的太多，所以有它好的一面。所以这个呢也许是机会，所以我们就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希望既然我们有机会服侍从纽西兰的弟兄姊妹，那么也许我们也顺便别的地方愿意的话，那么也可以我们一同来有一点的交通。所以呢，我再说一遍，如果大家有意思的话，就请你把这个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电话，如果可以的话，或者你的 email， 那么我们尽可能能把资料从纽约呢就寄给你，那么这样你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参加这一次旅行。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可以说把这雅各的地理背景可以说大概讲得很清楚。所以这里面很多的名字地名你看见都不是虚构的，很多的地名都很有意思的，都告诉你说大概这个路怎么走的，从哪里到哪里。所以这个当然你地理要熟了，而且呢你对圣经地理要熟，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在雅各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圣经的地理。所以四福音为什么大家知道它是历史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因为主耶稣所走过的地方 现在你都可以，你都可以走，你都知道是实实在在的地方，不是虚构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没有人在说主耶稣，没有你看见主耶稣走过的地方都是很清楚的。而这些地方呢，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都晓得说，都留下了一些很清楚的一些证据。比方说，你读马可福音，主耶稣呢，他在会堂里面，他环视，就是转了一圈，怒目看他们，因为那些人不相信嘛。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世纪那个会堂啊，那个讲道的讲读圣经的人是在中间的，不是在前面的。那如果到加百农去，你看见那个会堂呢是第四世纪的，所以呢那个讲的人呢是在前面。那如果讲在前面，你怎么可能四面环绕着看呢？所以圣经很准确的。那么好了，如果你到有一个地方叫做 Gamla， 就在加利利海附近 Gamla， 你就找到了第一个世纪主耶稣第一个世纪的会堂。那么你就看见说那个整个的结构，那个讲的人根本在中间的。所以这些点点滴滴就给我们看见说你不可能。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到了以色列就好像第五本福音书一样，因为整个迦南地就是一本福音书。主耶稣所走过的地方，那么他所讲的各方面你看见很清楚的，现在考古学家都能一样一样的证明给我们看啊，大概当时是怎样怎样。所以四福音你只要看那些整个地理的背景，你肯定四福音的确是历史。那么同样的，雅各不只是给我们历史的背景，也给了我们地理的背景。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进到雅各里面？还不行，因为还有一个背景要讲，那只有雅各书是有的，那就是 prophetic setting， 意思就是说从预言的角度有一个背景。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诗篇二十二篇一样，虽然主耶稣是在两千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但是三千年前，今天三千年前大卫的时候，在十字架以前还有一千年，我们听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我的骨头都能数过，他们砸了我的手，也砸了我的脚。在主耶稣还没钉十字架以前，你看见诗篇已经预言了同样的一件事。雅各是这样的一卷书，就好像诗篇二十二篇一样。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那更保险了，更安全了。现在你再来读这个，再来读四福音，你把四福音读透了以后，你就会用四福音来解释雅各。然后你讲到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不是你随便讲的，不错，你今天不讲背景你照样可以讲，但是不是，现在我们有了历史的背景，有了地理的背景，还有预言的背景。那感谢主，现在有了这些背景以后，那么我们就能够对于主的话雅各就会进一步的认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终于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天，我们觉得你何等恩待我，你不只救了我们，你也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把那个渴慕你自己坏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主仰望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这一卷书，好让这卷书活在我们心中，但愿这一卷书支配我们一生，叫我们一生活在你的面前，叫我们一生不再是虚空的虚空。